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而且你再把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真是看见，不仅看见大卫他的失败，更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主，你怎么样恢复大卫，主你也恢复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活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回来。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何等的愚昧，而且是无知。主，把那个属天属灵的智慧赏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按着你的旨意来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撒母耳下十三章。撒母耳下十三章一开始有一句话没有翻译出来英文有，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一开始他有一句话就说这是以后这是以后所以我们知道从十三章开始跟大卫犯罪以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因为大卫犯了罪虽然神赦免了他，但是这个苦果仍然是留在那个地方。大卫犯的罪是非常严重的罪按照旧约来讲都是死罪神是公义的，但是公义的神呢怜悯了他特别是在他忧伤痛悔认罪之后神赦免了他。因为我们的神你根据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我们的神，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这是我们的神。大卫是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但是我们的神呢不轻易发怒，他有恩典有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呢接下来他就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罪是赦免了，但是管教是必须的要承担犯罪的后果所以犯罪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罪不可随便犯，因公义的神必要追讨大卫犯罪之后没有多久家中就陆续出现了一些事情就像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神要在家中兴起，在他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的管教在大卫的家中出现非常可怕的管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赦免了他所以这个管教呢虽然可怕但是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着要叫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虽然管教很可怕但是管教的原因是出于爱他所爱的他就管教我想我们都不喜欢被管教但是管教乃是从万灵的父他来的他要管教我们为要叫我们怎么样在圣洁上与他有份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所以我们要知道管教的原因是出于爱 管教的目的呢，乃是要叫圣洁和公义上有份，可以由神儿子的性情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从这里来看呢，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希伯来书在第十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句话蛮特别的，这很重要的一句话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是一句蛮重的话，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有点关系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二十七节，唯有暂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句话很重要。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许多人以为他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因为这里讲得很可怕，赎罪祭没有了，等候审判，等候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很多人读的时候以为是向着不信的人说的，但这里是明明是讲的对我们信徒说的，所以这就是很重要了。因为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他不是说他们，是我们，是指信主的人。这个我们包括了写希伯来书的使徒，所以这是讲的信主的人说的。然后他说呢，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这里的知道呢是特别讲到在生命在经历上已经认识神了，真认识神了，真的知道神了，这样的人，这是指着我们说的，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你看很可怕，我们信主以后啊，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那什么是故意犯罪？我们有的时候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不是故意犯罪。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软弱，我们常常胜不过某些的罪，这也不是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这里的故意犯罪呢，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罪不好，但是你还要一直的犯罪，你不愿意悔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赎罪祭就没有了。这样的人呢，只有暂今等候审判。换句话说，神也许在今生不审判他，但是呢，在基督台前绝对要审判他，而且呢，要等候什么？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里的烈火是什么烈火呢？就在基督台前的火。所以你记不记得，基督台前有火要出现？那些草木禾秸都要烧掉，金银宝石要留下来，那是指的那个火。那经过那个火之后呢，就是哀哭切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虽然得知真道之后，不能够故意犯罪，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而且这些软弱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胜过，但是我们最少不能够故意去犯罪，我们需要呼求神来帮助我们，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软弱，救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软弱。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我们也要认识神的审判。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心，我们要认识神的手。大卫犯的罪都是死罪。根据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犯了奸淫的罪一定要致死。所以这个赎罪祭就没有了。你在旧约的时候，你有些罪你去献祭是有的，你可以赦免的，但是如果你犯了淫乱的罪就是打死，所以没有赎罪祭的。 然后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也提到，哦，如果人杀了人，必须要致死。你没有赎罪祭，你不能说我杀了人，然后我去献一个赎罪祭就可以赦免了，没有。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些罪呢是没有赎罪祭的。所以大卫他是没有赎罪祭可以献的。所以在诗篇，他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十六节，他特别说到，你本不喜爱祭物，若是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所以大卫很清楚献祭没有用了，但是大卫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来，神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大卫的罪赦免了，但是刀剑永远不离开他的家，他在暗中所犯的在明处给人看见，这是神管教的手。但是大卫呢也认识神的心，所以他伏在神管教的手下，结果到后来神还能够使用他，神赦免了他。所以到了新约，你看当神圣灵在那里见证大卫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提这些事了，因为神已经对付了他，他也伏在神管教的手下。所以新约提到大卫的时候呢，他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他就睡了。所以从撒母耳下十三章开始，神就开始在大卫的家兴起管教来。在第一节给我们看见，在十三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一开始就提到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为什么一开始先提亚撒龙呢？因为接下来六章的主角都是亚撒龙，连续六章，所以一开始就提到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那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塔玛跟亚撒龙是同父同母的兄妹，他们的母亲都是基述王的女儿。我们知道基述王是达买，我们以前读过，基述王是达买，他的女儿叫玛加，所以亚撒龙和塔玛都是大卫跟玛加所生的，儿子跟女儿。然后接下来就提到大卫的儿子暗润爱他，那暗润呢跟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暗论是耶斯列人亚西软，跟大卫所生的。然后这里特别提到暗论爱他嘛，我们从后面就看见这不是爱，这只是肉体的情欲。在这后面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很清楚，这不是爱，这是肉体的情欲。这种爱呢是律法所限制的，因为他是兄妹同父异母，这是在到了律法的时候呢他是被限制的。在这之前，你看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也是同父异母生的，但是到了律法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禁止了，因为人的罪越来越重，所以这已经开始禁止了，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利未记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律法怎么写的，利未记十八章整章都在讲到这个，那我们只看两节就好，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九节，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入他们的下体。第十一节，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入她的下体。这律法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大卫犯的是肉体情欲的罪， 现在呢，这个罪在他家中开始发酵。大卫如果没有犯这个罪，暗润可能就不至于模仿大卫的罪，因为暗润是长子，大卫犯罪的时候暗润已经大了，所以暗润是大卫的长子，所以他受父亲的影响呢特别深，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就是撒母耳下十三章第一节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了三个人，亚撒龙、他玛跟暗润。亚撒龙的名字的意思是父亲的平安，亚撒龙的名字他的意思是父亲的平安。他玛呢，他原文的意思是棕树，就是多结果子的树木。暗润呢，他的名字是忠实信靠，但是我们读下去以后，他们的情形跟他的名字的意义完全相反，你就知道罪的破坏力，做的罪的杀伤力有多强，把整个很美好的这三个名字全部把它扭转扭曲了，所以这罪的杀伤力是很可怕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好，第二节，暗润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暗润对他玛有一种情感，但是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因为是同父异母，所以他没有办法娶她，因为这律法不允许的，所以呢，他那种情感呢，你看他没有办法发泄，所以他忧急成病了。好，那他嘛还是处女，暗论以为难向他行事，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宫中从前在宫中，他们的同父异母的弟兄跟姐妹呢，都是分开来住的。就是每一个妻子，大卫跟每一个妻子或者每一个妾，他所生的孩子呢，他们有自己的宫殿的，就自己的房子的，彼此不来往的，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分开居住，所以暗论呢，他没有办法接近他嘛，所以难以向他行事，所以本来这是一种保护。好了，到第三节，暗论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他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示米亚不是大卫的长兄，这是中文的翻译错了。如果我们读撒母耳上十六章九节，你记得当时神差派撒母耳去见大卫的父亲的时候，要高他其中的一个儿子，然后你就看见呢，他先把长子以利亚带出来，然后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叫做撒玛，撒玛呢就是这里的示米亚，是同一个人，所以事实上呢，这个示米亚是大卫第三个哥哥，不是长兄。那这样子就可以使我们了解的，约拿达是谁呢？是暗润的堂兄弟，所以他们是有一点亲属关系，这个人非常的狡猾，你读到后面你就看见他真的是很狡猾，那在这里我们稍微岔出去一点，这个约拿达呢有一个兄弟很好，这我们后面会读到的，所以你看见同样是兄弟，差很远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圣经上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很特别，他的手和脚有24个指头，所以跟这件事有关，所以我暂时把它提出来，以后我们会再提，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20章，历代之上20章，我知道我们读经都读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读了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历代之上20章， 这边特别提到啊，大卫和他的仆人啊，杀了三个非利士人的伟人的儿子。什么叫伟人呢？就是巨人哦，所以他们的身高都是很高很高的，快要到3公尺的。那种伟人，像那个哥利亚就是伟人啊。好，那其中有一个呢，我们就看第6节和第7节就好啊。第6节、第7节，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6个指头，共有24个指头。哦，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你看，你们同一个父亲呢，一个约拿达，一个约拿丹，就杀了他。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是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你看见非利士人有很多伟人的，有一个伟人很特别的来挑战。这个伟人也常常向我们挑战，这个伟人有24个指头。所以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多手多脚，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超过我们的界限，这个属灵的仇敌，这是要对付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有这个仇敌？多手多脚。好，那现在我们看见暗润，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啊。暗润交友不慎，他是大卫的长子。你读到后面，你知道他深得大卫的喜爱的，因为一个长子可以接续大卫做王的。但是约拿达却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记得，属肉体的朋友呢，常常是属灵的仇敌。你知道我们交朋友很重要的，这一个人被称为暗润的朋友，但是他实在不能称为朋友，因为一个引导你犯罪的人，你不能称他为朋友的。好，所以周遭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约拿达不但使暗润失去了他的王位，也让他失去了性命。你知道我们也是生来就做王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都生来做王的。我们像暗润一样，我们都是长子，这个聚会，这个教会是长子的总会，所以我们都是长子，我们都有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要做王，都像暗润一样。但是交友不慎会使我们失去我们与主一同做王，失去我们属灵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我们一直交通的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人的私欲。暗润就是没有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怎么样呢？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追求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追求，追求的就是知识，但这里不是叫我们追求知识。知识我们追求的太多了，叫我们自高自大。这里叫我们追求什么呢？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追求什么？追求生命。这里都是基督的生命。追求公义，追求爱，追求信心，追求和平。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一起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更多对圣经的认识而已，来是追求生命的成长。所以交朋友非常的重要。好，第4节，那约拿达就问暗润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啊？请你告诉我。约拿达很关心暗润， 但是呢，其实他不是关心他。从后面你就看见他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安润啊。这个到了三十几节、三十二节，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啊。他称安润是王的儿子啊。为什么称他为王的儿子啊？当然，安润是王的儿子，但这边特别提到王的儿子，就好像约拿达在暗示安润，你是王的儿子，所以你有权利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所以这是一种谄媚。所以人讲我们好话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当大家讲你好话的时候呢，你有祸了。圣经上讲，所以要小心一点。好，第四，接下来安论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你有没有看见他讲的话？他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不敢说我的妹子。如果亚沙龙是他的兄弟，那他玛就是他的妹妹，对不对？但这里特别讲到说呢，亚沙龙的妹子，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好减轻那个不合法的爱。你看讲话的时候都泄露出来，因为如果亚沙龙是他的兄弟，那他玛就是他的妹子啊。可是呢，当一个人被情欲充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称他玛是他的妹子了，只能称是亚沙龙的妹子。所以你看见肉体情欲的能力可以强到一个地步，可以扭曲事实，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安论说他爱他玛，事实上你读到后面他完全不爱他玛，所以你看见肉体的情欲不是爱，但是许多人呢以为这就是爱，许多人把肉体的情欲跟爱画上等号，但是呢，肉体的情欲不是爱。但是因为肉，为什么许多人把肉体的情欲跟爱画成等号呢？因为肉体的情欲常以爱的姿态出现，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肉体的情欲常常以爱的姿态出现。好，第五节，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推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意思就是说，约拿达教暗论对他父亲怎么讲的时候，这个时候讲呢，就是说我妹子，你看到没有？刚才讲的时候是亚沙龙的妹子，但是现在呢，讲到我妹子，为的是怎么样呢？要使他的计谋得逞。所以你看见我们人讲话啊，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属灵人参透万事呢？因为我们的讲话常常就泄露了我们真实的光景，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大卫曾经与约押一起装甲，对不对？现在呢，约拿达要暗论装甲，你看到没有？这个关系真可怕的。好，第六节，于是暗论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他现在用的这个计谋，使人想起大卫犯罪的时候所用的计谋。所以这一章的圣经一直把大卫犯罪跟这件事情扯在一起，因为大卫犯的罪用的计谋就是这个计谋。大卫怎么样把拔示巴带到他自己的房中，让拔示巴没有办法拒绝，现在暗论呢也要把他玛带到他的房中，让他玛没有办法拒绝。所以你看见都有连带关系，所以罪的根 现在发出来了。那从这一段话里面，接下来你看大卫对暗人的话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大卫平常非常溺爱暗论，不仅溺爱暗论，其实也溺爱约拿达啊，亚撒龙，所以大卫是一个宠爱这些孩子的人，为什么大卫宠爱呢？我想这是大卫的亏欠。当你有那么多的妻子，那么多的妾，那么多的孩子的时候，你有那么多国家的要事要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当你没有时间在孩子身上，你会有一种亏欠，就是溺爱，这是大卫。所以你看大卫娶了那么多的妻妾，间接也造成他在对孩子的亏欠，所以这些都是问题的所在。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暗论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你知道一个宠坏的孩子，特别是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绝对拒绝吃东西，除非你照他的方式让他来吃。我们带过孩子都知道，对不对？一个宠坏的孩子说，我不要吃，除非你照我的意思来让我来吃。所以暗论就是这样子，他要照他的方式来吃东西。所以你看见，可以看见大卫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实在太松了。好，第七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论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这个看见这是大卫的错。暗论在这里装病，大卫亲自去看他，但是大卫却查不出来他的装甲。大卫如果光点正常的时候绝对看得出来，属灵人看得出来的。所以这就说出了大卫已经失去了属灵的敏锐性，才会受骗。当然这是因为他犯罪造成的结果，因为暗论的要求很明显的违背了常理，大卫却失去了属灵的判断。所以你看这个罪是很可怕的。大卫的确是被恢复了，但是恢复的还不够完全，特别在这里一个蒙蔽，就是他溺爱他的孩子。所以从接下来就从撒母耳下十三章的第八节到十九节就开始讲到那个事情发生的经过了。所以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九节就开始讲到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很快的练一下看一下啊。这个是他玛就来到他哥哥暗论的房间里面就开始做饼了也烤熟了准备拿出来给暗论吃，但是暗论不肯吃，叫众人都离开然后要他玛把食物拿到卧房里面，他好接过来吃然后就在那里呢，他就抓住了拉玛的手所以你要来跟我同寝这个同寝是要被剪除的按照律法来讲是要被剪除的。有一种可能是暗论并不认识律法如果他不认识律法，那是大卫的错。有一种可能他认识律法，但是情欲太强了，会越过这些的，所以就抓住他的妹妹与他来同寝那他玛说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所以他玛很清楚不当这样行的，不要做这个丑事，所以他玛晓得所以很可能暗论是知道的他如果你玷辱了我，你怎么可以掩盖我的羞耻呢？那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他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所以在这里可以我们看见的确他玛是试图要阻止暗论犯这个错，他甚至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当然大卫知道律法了，大卫知道这不行的那他玛讲这话，我在想他是在拖时间，他是盼望呢把这个时间拖过去 那由大卫来出面。但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啊，暗润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颠入他与他同寝，啊，所以他不肯听劝。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情欲，肉体的情欲常常弄瞎人的心眼，使人看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哦，这是很可怕的啊！那讲到这里，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犹大书啊，因为犹大书给我们很好的鼓励啊。启示录前面的犹大书，犹大书第二十节啊，到二十五节到最后面，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知道犹大书是为着末后时代的人写的，因为那时候教会其实已经偏离了他的原初的根基，所以犹大书啊，或是说约翰的书信都是为着恢复用的。好，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在这里特别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劝勉，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要不断的在生命上，在真理上，在圣洁上建造自己，不能放松。不但在真理上，也要在生命上，也要在圣洁上建造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换句话说，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祷告，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来祷告，乃是在启示里面摸着神的心意，承认自己软弱无力，依靠圣灵的帮助来祷告，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力，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帮助来祷告。所以要在圣灵里祷告，圣灵的祷告不是说方言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的祷告跟方言的祷告画成等号，但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要在启示里摸着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心意呢，我们自己软弱没有办法，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来祷告。然后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为什么说保守自己呢？我们能不能保守自己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能保守自己，但这里明明说你要保守自己，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能推脱的，你不能说都是神在保守我，我们有我们的责任。